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首先他这个地方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说但是你应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就是那个"但是"那两个字没有翻出来。如果翻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它是顺着第二章的后半段来的哈。什么叫做顺着后半段？也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他跟他讲说期望这些抵挡神的，或者是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他们可以警醒，脱离他们的网罗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是一种期待，但是你应该知道，就是说。话虽这么说，但是他现在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但你应该知道。那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末世这个末世这个我们翻到这个提摩太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末世在我们先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在第一章二十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向我们显现，在当时2000年前的时候，说那时候就算是末世的开始了所以末世在彼得前书这个地方有写。那我们刚才看这个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现在跳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看彼得在后书第三章这个后书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他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什么？第四节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在末世的时候，什么结束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要降临，但是在这一段。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主耶稣基督末世还要再来的时候，这一段的末世会有一些讥笑的人说，照着他们的私欲来说这句话。所以下次有人问你说末世的时候，我想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这两节是最好的一个解释，也就是说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一段的时间叫做末世那这个末世这是一个这个广义的这样子的说法。不过很多人讲到狭义的说法，也就是说在那个最后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大灾难不过我想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是比较妥当的就是说比较广义的讲法。但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跟这个提摩太讲说，在这一段期间会有什么？会有危险的什么危险的日子？什么叫做危险？保罗跟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先看到这个第十二节好不好？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他说什么？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立志在做敬虔的事情的话那你不会被逼迫。如果你当你一旦立志的话，你就会受逼迫，那危险的日子就来到。也就是告诉提摩太说，这危险的日子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危险的日子会有受到逼迫那个时候就是说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接下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危险的日子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人出现呢他说什么？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接下去他讲了总共18个东西，这18项事情都是非常非常让我们警醒的事情那在这个地方，他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18样东西其实这是在危险的日子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些18个东西好像是非基督徒才会这样子，事实上不是事实上他是在讲我们。为什么呢？他在讲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第三章，记不记得我刚才讲到说，但是你应该知道，对不对？好，那但是的话就是承接前面第二章。那第二章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基督的教会是成为什么？像大户人家，记不记得在第二章二十节？那里面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接下来这18种东西这种人都是什么？都是在大户人家。也就是说，教会成长到一个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是。 八种人都会出现啊。那事实上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危险的日子哈，我们应当要警醒哈。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都不太讲，我们就讲一些比较成功神学的东西，讲说哇神会祝福你呢，那我们不太愿意讲这种末世的信息哈。那事实上哈，我们这个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什么，自己以为，当我们自己以为站稳的时候哈、抱歉十一节哈、他说什么，他说第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他说什么，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不好，就是警戒我们末世的人，所以这边又提到末世哈、就是说这些十八种，等一下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这十八种人哈，说实在其实是要警戒我们，因为在危险的日子当中哈，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大户人家里面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有，那这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这也不是一段时间的，而是任何的时间都会有，意思是说这很普遍的，下次你看到这东西你不要紧张，哎，两千年前有，今天也会有，今天的教会也会发生这些事情哈，所以他提醒这个提摩太就是说这些事情是危险的日子啊。那怎么样呢，他说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要小心，那时候的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其实你把这两个抓住啊，你就已经知道说其他十八个都是根据这两个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其实很聪明，撒旦要抓住人哈，人比较笨哈，就是什么什么，让我们自己自我，第一个就是自我，第二个就是钱财，撒旦要掌握一个人哈，很简单，让他哈这个什么讲，专顾自己，让他贪爱钱财就对了啊。那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哈，其实钱财并没有错，错的是贪爱这两个字啊。那自己也并没有错，错在什么，专顾这两个字，如果你专顾自己对不对，那你就有问题，如果你贪爱那就有问题，所以自己跟钱财这两个东西是撒旦对我们最厉害的一个攻击哈。那这些东西啊，这些就是说整个教会在大户人家普遍都会存在。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它基本的根源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自己啊，还有这个钱财哈。好，那我们来看哈，他说什么，他说自夸狂妄棒赌哈，自夸是什么，我们对外会表现出自夸，那我们对内呢，我们就会什么，狂妄啊，自夸是对外的，狂妄是什么，对内的。那棒赌这个字哈，他在这边讲到说，其实啊，另外一个相反词是亵渎，亵渎是用在神的上面，那谤赌是用在人的上面，也就是说你亵渎神，那你反过来你就会谤赌这个人啊。好，那接下来他就讲说，那违背父母，其实这边并不是讲到孝顺的意，不只是讲到孝顺，而是讲到说不被约束，因为连你父母你都可以违背了，那更何况其他的人，你就根本不能受他的约束哈、那忘恩负义很简单，就是不感恩。那心不圣洁其实是讲到前面第二章啊，讲到说哈、你要什么啊，这个分别为圣。那第三节开始啊，提摩太第三章后书第三章第三节，他说无亲情，无亲情就是说什么，非常冷漠无情。那不解怨，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肯悔改哈、就说这个结已经打上去了，你根本不要把它打开。接下来好说谗言，那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东西。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在这危险的日子里面。那从第四节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烟乐，不爱神，那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在什么，发生在教会里面啊。前面第三节的地方是发生在自己啊，那第四节开始，因为什么会，他讲到卖主卖友嘛，所以就是说跟人有关系，他把你给出卖了，在教会里面你会被出卖哈、然后呢他说任意妄为，他踩到你的底线了哈、他事情哈、他坐在你的身上了哈、任意妄为，然后自高自大哈、也就是说他的自高自大跟前面的所谓这些自夸狂妄不一样，自夸是他讲他的，他也不惹你对不对，然后这个狂妄就是他自己心里骄傲，他也没有怎么样啊，但是自夸啊，自高自大就是说他这件事情他这个碰到这个别人的这个脚了，踩到别人的脚，爱烟乐不爱神，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不爱神，因为从第一啊，我们刚才说那时 人要什么专顾自己，一直到这个地方总共18样，只有最后一样就是什么不爱神，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他爱神的话，那前面17样通通是对的了啊，那不爱神前面17样通通会发生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啊，告诉这个提摩太说哈，啊，在现在啊，甚至于到今年啊，甚至于将来，在主耶稣基督要来之前，这都是一个危险的日子，这些人会出现在大户人家，那我们要小心啊，要提，就是说，保罗这时候是带领提摩太到进入下一个主题啊，也就是说什么危险的日子你应当要怎么办啊，那现在末世就是这危险的日子，那怎么办呢？他跟他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5节开始，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什么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的人你要怎么躲开。首先我们看到啊，敬虔，我们一直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当中，我们知道敬虔是什么，道成肉身在你的身上能够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让人可以看得出来，那叫做敬虔。那他现在这个把他敬虔变成是一种外貌，外貌不是 appearance， 是一个 form appearance 跟 form 是不一样的。 appearance 是从你外表看得到，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只有外貌而已，而是说你整个都成型了，就好像说你已经被塑造成那个样子了，好像说你的模型就是那样子，不是只有外表而已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是说只看到敬虔的外貌，而是说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已经敬虔的那种格式，已经格局了啊，这个人就是那个格局了。他有那种假的敬虔，但却违背了什么这个敬虔的实意，这个中文翻成实意，其实原文的是什么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敬虔是什么道成肉身能够什么表彰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失去这样子的能力了哈。好，他说这个人只有那种 form， 只有那种敬虔的格局，却没有什么敬虔的能力哈。那这个能力当然从圣灵来的哈。好，那他保罗跟他讲说，重要的是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躲开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靠近。那我想事实上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面哈，要躲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啊，那躲开哈，事实上又是一种消极的做法。消极的做法，因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哈，我们啊看到一些人，不管在这个教会也好，在公司也好，在家庭也好，在哪里都好，就是说你看到那些人你躲开，那中国人有一讲。有一种人是什么？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对不对？好，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躲，但是那种东西都是消极的。积极的应当是什么？我们把它翻到前面哈，因为他已经跟你讲过积极的嘛，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2章啊，在这个第21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有没有看到？所以积极的应该是什么？分别。如果我们走到一个躲开的地步的话，那只是一个消极的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跟那个人一起生活，我们还要跟那个一起工作，还一起上班，还一起来到教会，还要一起做很多的事情，你总不能说在路上看到他就躲嘛，对不对？好，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容易躲哈，但是我们容易什么？分别为圣，就是说躲只不过是在外面的行为上躲，但是你里面的说实在你要分别为圣，否则的话你不跟他一起去做坏事，你躲开，但是你心里还是不好，还是没有办法，就像前面所说的第2章的地方哈。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这个啊，总共我们还要回去看提摩太整个精华是在讲什么。我们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3节，其实提摩太前书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跟他说什么，他说哈啊，这个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劝你们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什么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就是那几个人啊。他现在讲到那几个人不是只有传异教，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像第这个我们刚才想说贪爱钱财啦，专顾自己种种种种这些。所以首先哈，我们他说什么？你嘱咐他，我嘱咐你哈，这个不这个什么？啊，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但你看一下第5节，嘱咐跟命令是一样。第5节说命令的总归又是爱，对不对？好，那你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子，但是他跟你讲说什么？总归还是爱。所以你要跟他说不要这样子做坏事，但是你还是要爱他，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好，所以你看这个第20节的地方，提摩太前书第1章20节。他讲到徐米乃跟亚历山大的时候，他最后保罗说什么？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了， 也就是说你为他祷告啊。那当然了、啊，不是保罗不是这么坏，坏到一个程度。不过有机会你可以再回去听听这个第一章啊，那个地方啊，什么叫做交给撒旦？那说实在啊，我们常常哈、啊、没办法躲。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要爱这个人，所以在这个取舍当中，我们有一个感情的东西在里面。我们感情，我们没办法躲。就是说，你虽然知道他不好，但是你感情上，你觉得你要爱他，你觉得你要，所以这个中间非常非常困难哈。他说你要躲开，那为什么呢？我刚才为什么讲说，其实不容易躲，最容易的是什么？你自己里面要分别为圣，要什么？要脱离那个卑贱，否则你的感情上面你躲不开的。那为什么躲不开呢？你看第六节很重要，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什么，然后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等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他会偷偷的进来啊。你为什么要躲呢？你想躲，但是他又偷偷的进来，所以他告诉你说，因为你感情上面你没办法。唯一办法就是什么？你分别为圣，在灵里面你分别为圣哈。那他偷偷进来以后，他这边提到无知的妇女哈，说实在不是只有妇女哈，男的也会一样。重要的不是呢，他讲到无知，为什么讲到无知呢？乃是因为哈，他的对象是那些无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面造就，否则我们变成无知的。那妇女呢？妇女是比较软弱的哈，所以如果男人啊非常软弱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也会被什么？被他这个啊这个偷偷的进去了。他说这等人哈，正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接下来说这些妇女负担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哈，也就是说。就是说你倒霉了啦，他进来了以后其实不是你犯罪，但是他偷偷进来以后在你的身上，他就是说负担犯罪的意思就是说罪上加罪啊，别人把这种话传到你里面来，你就什么被他控制了。他说被各样的私欲，那个私欲还是一样回到什么专顾自己，因为什么？因为你受不了他所说的，那你会想到自己，你当你想到自己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这个人说的，所以他告诉我他会骗你啊，所以你想到自己的话，你就会说，哦，原来他所说的就是别人哪里哪里不对，所以他就你就罪上加罪，所以我们就会受到控制，我们就会什么不自由啊。那第七节是一个很棒的一节啊，他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中道啊。真道常常学习，终究，终究就是什么？就是永远，永远不会的啦。那就是怎么样？你浪费时间了，也不是说浪费了，你等于是说虚功了啦，做白白的追求。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章的后半段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对不对？好，那我们一直在追求，哇，天天读经祷告，但是什么？我们前门有。神的话语进来，后门就人别人偷偷的进来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啊，那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其实是我们常常犯的哈。啊，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追求，其实只是追求什么？满足自己。因为什么？前面讲到那无知的妇女私欲嘛，哈。所以追求是什么？可以两面，一种是追求神，一种是追求满足自己啊。当追求满足自己的时候，哈，我们就会被这个什么渗透进来，被这些话语渗透进来，他们就偷偷的进来。因为我们追求什么满足自己的话，私欲的话，那我们就会想表现自己啊。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人家来赞赏我们，希望人家来说哇你好棒哦啊，或者是我们就想做属灵的领袖啊。那这方面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哈，其实是里面不对。那如果里面不对的话，上帝或者是圣灵他没有办法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白白的，就是浪费了。你读经再怎么棒，祷告再怎么棒，但是自己有一个私欲，那种追求是不对的哈。也就是说他这边其实强调一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你要躲开或者是分别，这是很难分难解的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自己要去什么？自己要去啊，这个分辨啊。那有些时候我们敬虔非常热心，甚至于热到一个程度会发烫啊。那这样的热心哈、啊，就是说没有神进到我们里面来，那样种热心哈、啊，就是这边所说的，你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一直追求，一直追求啊，永远永远你也不能明白真道，因为什么？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你被什么？这个私欲引诱了嘛，对不对？第六节最后啊一句话啊，所以接下来他就举一个例子给我们看 他说什么？他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要怎样抵挡真道。我们这突然间你看到说这个亚尼和羊皮，圣经上面别的地方没写，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是保罗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相信当时的犹太人懂这两个人是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犹太人知道这两个人在摩西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抵挡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七章好不好。出埃及第七章的地方哈，他虽然没写这两个人哈，但是他们如果你跟犹太人讲这件事情的话，他们一定懂的，到底谁抵挡摩西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章当这个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把杖丢到什么，丢到地上，对不对？然后就变成蛇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第十一节。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法术照样而行，所以他们也把那个杖丢下去。所以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什么亚尼啊。那第二个人在哪里呢？啊，第二个人也是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啊。这个人哈，就是后来摩西啊，这个耶和华神叫摩西说，你把这个杖举起来，这个打那个河里面的水，水都变成血了啊。那你看二十二节，那这个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所以这个人就是什么？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羊皮啊。这两个人哈，他在这边讲出来哈，最主要就是告诉这个这个提摩太说，他们这两个人怎样抵挡摩西哈。那这些人哈，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哈，他们也一样是要抵挡真道。他们以为是什么？以为是他们可以什么跟摩西一样做一样的事情。那重要是在这术士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术士他本身他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他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他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见哈，这些术士他抵挡神的道哈，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哈，看西门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当时这个彼得约翰啊，在那个时候哈，这个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当中，对不对？他们只奉耶稣之名受了洗，于是使徒就按手在这些人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了，对不对？好，我们看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那时候有一个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哎，这权柄你也给我一下，我手按在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啊。那彼得说什么？你跟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然后二十一节他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你把话起来，你的心不正啊。那错在哪里呢？我必须要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亚尼跟羊皮哈，他们当时就是抵挡摩西。那在新约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会，也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西门这个术士哈，说实在哈，你有些时候你注意看这个西门术士哈，其实他蛮追求圣灵的，哎，他也想要有圣灵的恩赐哈。那所以我们外表看起来，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看到前面说什么？有金钱的外貌，但没有金钱的实际，就是他没有能力。这个西门就是这样子。西门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什么？他是术士。术士就是跟什么？他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他跟羊皮是一样的。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看到什么？彼得，你可以做这些事，他已经没有那种术士的什么？做那个世界上那种行邪术的那种这个舞台了。但他看到彼得这样子被人家高举，他按手在人身上就有圣灵，所以他也要这样子的舞台。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想说，那我就用钱买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什么？他只有金钱的外貌，他却没有金钱的实际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哈，这个他想要恢复他以前的这种的地位啊，所以他想要用钱买啊。就好像说我们来到 到教会也是一样，这大户人家有很多在世界上他是什么，他是蛮有地位的，他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来到教会以后，他看到这些属灵的人他有这方面的，所以他也要去什么，他也要去占一席之地。所以术士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尼跟这个羊皮他们怎么样抵挡摩西，所以他基本上他们是抵挡的，他们只是要什么用花钱买的，他不是真正的说有能力，有那种圣灵给他的能力可以做出这么近前，也就是说道成肉身在他的身上那个表现出来的哈。所以他实在是，这是我的意思是说，花这些时间来看到这些，其实今天我们教会哈，或者是大户人家哈，也有很多这种危险的日子，我们会碰到这些人哈。他其实他说什么，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在真道上是可废弃，不是你把它废弃，也不是我把它废弃，是什么？是上帝把它废了，上帝不要他的。啊，他说他们心地坏到一个程度，上帝不要他。然后呢？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们纸包不住火的。啊，那这边告诉我们哈，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读一下诗篇第十一篇第三节，好不好？在诗篇十一篇第三节，哈。诗篇十一篇第三节，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若毁坏，一人，其实我们在地位上都是一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根基毁坏的时候，哈，那我们一人就没有能力，就是这边所谓的实质，对不对？就说有敬，却违背了敬虔的实质，你没有能力去什么，让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这样子十字架的道路在你的身上活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他在提醒这个提摩太了。他说什么？环境哈、困难哈，这都不是问题了。真正困难的是你自己，真正困难是你自己心里面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哈在这个学习这件事情或者追求这件事情，我们想要得到人的赏赐啊，而忘了说我们。只是要我们真正的是要得着神的满足，那我们追求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虚假的，哈。那我们应当是什么？应当废弃那个什么那个卑贱的，我们应当追求什么？那贵重的器皿。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哈，没有关系。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的，因为他们是愚昧的。所谓他们是愚昧的，就是什么？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背叛、他们不被上帝所什么所承认这件事情哈，很快的就会明显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啊，在这个危险的世代当中，只要有人啊，他是什么？他是真正的敬虔，这些人会帮你辨别出来。也就是说，提摩太，唯一你在危险的当中，你就必须要有什么敬虔的实质。当我们有敬虔的实质的话，我们就会辨论出那一些只有敬虔外貌的人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我们要很小心的、啊，他就是说，他说什么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这个众人哈，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变成那些无知的妇女。否则的话，我们还是会被骗。我们希望我们会变成那个什么，那个有实质敬虔的人，就是说能够让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怎么彰显出来的人哈。所以整个这个提摩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哈，他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啊，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在这危险的日子当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你要倾心祷告，就是前面的哈。那再加上什么？你要在什么？你要在这个啊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上面，你要做贵重的器皿哈，不要做那卑贱的器皿哈。所以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上帝啊在你的身上哈，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上帝已经不能在这个啊刚才说的这等人上面做事情的话，那你根本不能在他身上做什么事情，就交给神吧。也就是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哈，整个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哈，也是在提醒我们在危险的日子当中我们应当做什么，那什么事情要留给神做啊，那上帝自然而然会让这些事情显现出来。像这两个人一样，这两个人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亚尼什么跟这个羊皮，也就是在新约的地方的西门一样，因为看起来他们像是追求的人，看起来他们像是要来服侍神，他也要按守在人的身上让人充满圣灵，他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恩赐，但是事实上啊，这个彼得跟他说什么？他说你是用钱买的啊，你在神的国度上面是没有份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当中，那我们看到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有些时候啊，我们的私欲啊，真的是让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主啊，帮助我们看见，让我们不像亚尼一样，我们不像羊皮，甚至于我们不像这个新约使徒行传的西门一样啊，我们所要追求的乃是上帝你的喜悦，而不是啊人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跟随啊。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